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我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回来啦。虽然这个假期很短，但是却非常的充实，别具意义。参加了好友的婚礼，跟家人朋友相聚，也和亲戚一起聚餐，仿佛也是提前吃了团圆饭的感觉。最特别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家，刚好看到了奥运羽球的双打铜牌赛，就是马来西亚对丹麦的最后一小段比赛，超级紧张刺激的，赢球跟赢得铜牌的时刻，那个欢呼声真的是非常的热烈，超级有临场感的。很久没有跟一群人一起看比赛了，真的是一个难得特别的体验。那我们的奥运特辑也就暂时告一段落咯，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跟你分享一些不同的内容。今天就回到有关系就没关系，上次我们点播了上半集，就是 Kevin 老师跟 Super 牧师，他们呢要继续来聊聊 Super 牧师他跟天父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关系如何帮助他在成为企业的教练的时候呢，看人有不一样的眼光，与造物者间的超凡关系下，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嗨，你好，我是 Kevin， 欢迎继续来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集邀请到 Super 来跟我们谈跟造物者之间的超凡关系。 Super 可以再跟大家问候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 Super。
好，那上一集我们有谈到 Super 在他的成长过程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跟这位造物者之间的关系哈。那我想要问一下 Super， 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说是什么？
信仰我觉得就好，你生命的一个准绳，就是你突然你在找到一个选择或做许多事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量尺的功能，说我凭着这件事情我知道我可以怎么选择，我的选择的原则会很清楚。那可能用一般人的概念说，有些人会认为它的核心价值，我用这个名称来讲，可能但是核心价值它比较硬，就是说我在相信诚实是我生命所有的原则，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只问诚不诚实，这种概念。但我就好像我们是把上帝当成我心目中那个最后决定的那个来源，所以当我事情不管利弊得失全部比较，会放在这边这个衡量上来衡量，说那对上帝来讲哪一件是更好的，这种概念就会比较理性。
所以当你对这个信仰越接触越多，了解越多的时候，那是不是有更多的那样的准绳，那样的一个价值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我觉得它就好像一个，我们如果用价值来比喻，它是一个你的生命原则的话，可是比较特别的是你在信仰的原则里面，它是不断在成长跟蜕变，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核心，但是随着核心越来越发现，你就会把剥开更多的外层的皮，然后去接触它，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你也在变化。比如我就在讲说，好，我们开始对人情世故多了一点了解，然后又面对这个少女，发现原来有一个弹性在她的里面，跟她从比如说文化的角度去看，以前会觉得啊，这样是对，那样就是错，可是她带着你去看她所造的世界里面，你会发现不对，那个对错似乎一霎之间就模糊掉了。可是模糊的时候再面对它，似乎又找到一个更新的或者是更精准的标准进去，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成为一个更有弹性的人，因为你把很多的壳剥掉。就是我们常讲说你讲传统，可是传统是很多的精髓下在某一个时代的经典，可是当它脱离了时代的氛围之后，它其实就不这么的经典了。但是这个不这么经典，当还要有一些东西又可以被萃取出来的时候，就是两者共通的那一条线。所以好像透过这个过程，我就越来越看到那个核心的样貌。 但是又惊讶的说，我每一次都要在他面前再做一个测试，好像敲一敲，哎，哦，敲开了，我知道这个答案出来。可是呢，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怎么突然又变得不一样的样貌的时候，会有一些疑惑。可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我一直相信你是那个标的，可是因为在接触标的的过程，也会重新再来检查，哎，原来我过去相信的标的跟我实际看到的标的的样貌又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在神学里面常讲有一个叫做 Holy Other， 就讲说上帝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另外一位，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原来你是这样，原来你是这样，那个丰富度跟新奇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不断被改变的人。
嗯，所以难怪在上一集我记得你就说你一直在
变化，
对，
是。
那我就在听你刚刚的描述当中，我的脑海里面好像画面就是那个细胞和那个不断的在分裂，然后就是就又结合，又有一些新的。
它更像，如果你是分裂，是分很多种，它更像我往里面走，就是你慢慢找到哦，原来我看到是一个人。我然后我开始看到他的 organ， 他的里面的器官，然后我开始看到他的细胞，哇，这不对啊，就是我们最生命源头，不对，再往里面走，里面哎还有 DNA， 啊，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他的每一个触角的里面，原来这些才是越来越接近核心，就是我们是从外面越来越透到里面去，可是外壳是我们第一个接触，哦，原来上帝我们一直以为是那样，然后哦不对，他也是这样，他也是那样，然后其实你会变成一个，因为你走到核心。走到那个圆融的位置，你就不再是用线条去限制你的生活，也是用一个原则去看每个生活的里面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那个眼光就宽广了，然后你也会更相信说，其实还有更多是我还不知道的，你就成为一个，哎，我想更多了解那是什么东西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探索、学习、
是
成长、改变，
是
那你会怎么去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描述你跟这位上帝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当然是我的神，这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老师，朋友，教练，或者你可以说是伙伴，就这几个角色，他其实在不同的时段他就会产生不同的位置，他不会永远站在说，哦，我就是你的主，来都听我的，就这样，他是来你看看你会怎么做，有时候他就变成像一个 coach， 你会怎么做，然后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个。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又是上帝又是那个 coach， 他虽然带了一种安全感，就是说别怕，你试，我在这里你就试吧，这种感觉会让更多的在原来生命当中似乎比较过去，我们常讲就是你愿意跳出你的舒适圈，那当你越明白他的角色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敢说，那就跳啊，反正教练你在，反正天父你在，那我们既然叫我跳，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反正命都在你手上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突然你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勇气，你可以做看不一样的事，跨入不同的行业或者是做法，你觉得不管没关系，就只是一个尝试，有什么好害怕的，天父没有走，上帝还是在，就那个心态让你就比较勇敢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上帝对你来讲不只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神，一个天父，
是
他也同时是你的老师，是你的教练，然后
他也是一个推坑者，就是
推坑者，
这个你去跳一下吧，就
推到一个你可能本来站在外面很害怕很犹豫，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他在后面推你一把下去吧，然后说你干嘛，然后可是那过程他就跟着一起下去的里面，然后原来我也可以，原来这件事是我可以尝试的，那个经验是就像我上一集谈到的学校就是一个很大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那边干嘛，可是他就把你推进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啊，一个一个事情跟着你在你面前发生，就觉得不是，这不是我，不能，我做不到，但是他就去了，然后你做出来说你看 OK 你可以的，然后就那个过程，我觉得所以我朋友他也是个推坑者，就也让他推推坑吧，反正谁推的谁负责。对，
虽然他把你推进那个坑里面，可是既然你把他认为是你的教练，是你的老师，所以似乎他并没有把你丢进去，他是陪伴在你身边。
对，就是把你推下去的同时，他就跟你一起跳下去，那件事情是有趣的，
所以你会感觉到很有安全感。
一开始没那么容易哦，我觉得一开始是黑的，哇，这什么世界，怎么会这样子，然后 你是不是我信任的，你为什么要推我下去，然后但是推下去之后走过那段黑暗的时期，突然想哦，原来他一直都在旁边，然后这些事情才是让你觉得惊讶，说让你可以再一次信任他被推坑的过程。所以你们的话就是我们会因为这些试炼成为老练的人，我觉得老练就只说你越来越熟练跟上帝一起走是有意思的，虽然有时候会常常出人意外，但是你有一个把握是没关系，就这么意外那你负责，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可以相信这就是我老练的部分，我老练于知道这些经验不是偶然，我不会因为我虽然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这事情绝对不会只是就这样结束，一定有它的目的性。我觉得那是后来越来越学习的。
OK， 那跟上帝的这样的关系，它有影响到你后来你说你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对，
那它影响到你哪些其他的一些人际关系？
我觉得像我角色里面有要管理的部分，比如我要带一群同工一起工作，那一般外面讲就是上司下属的概念。那也会在我在带其他的机构里面做训练的时候，那种 coaching 的过程，还有跟他们分享他们状态的过程的那个角色，或者甚至跟家里、跟太太、跟家人或者朋友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他都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对，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带下属部分，我其实就回到一个点，就会突然想说，上帝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怎么看待他们？我怎么去看他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的价值？那件事情会帮助我，免得我变成只是设定在我在看你在你的工作上你应该做什么，你是不是有完成你的工作这件事情来单一的评判他，我就会多一点角色来看。然后我突然发现在这个里面会帮助我看到一个同工，我过去设定的角色跟他实际可以发展的角色之间的落差。那我就会尽量去找他什么是他适合发展的角色，什么是他最喜欢甚至最能够发挥的样貌，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给他，让他可以去尽量的成全，然后有没有什么适合他可以去学习的，他也想去学的，我有没有办法提供机会给他，就变得比较从那种 supporter 的角色说，我去帮助你们让你完成你心目中想完成的工作，那件事情就成为很快乐的东西，也成为他跟我的关系变成另外一个形态。所以过去我们在做管理就想说，我就是要把你们把人力管好了，每个把它放，这是物尽其用吧，这个人尽其才。然后这个过程，可是那个人尽其才之后，其实，在原本的概念，我并没有理解这个是什么才。但我觉得从上帝观点是，我先理解你，你先去知道他是上帝给你的什么才，然后你尽量发挥到这份才，那种概念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在这个过程比较累，但是比较多乐趣。因为我开始看到一个完整的人，不再是看到哦，他是做企划的啊，他是做编辑的，就这样过去。不，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的企划？他可以成为什么样的编辑？我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想，而只从我的工作的需求想？这两者之间也要放下那个石头，因为管理就讲我要怎么有效能，那个效能的过程就可能会忘记有一些超越效能的事情，就这样这过程。那我要就在这样的关系改变不少，因为毕竟自己曾经也是被那个限制的角色。那后来就是那跟我觉得跟我们讲的客户，就是比方客户也可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练的对象这些单位，我觉得慢慢停下来也开始减少，就是自己很快的先入为主对一个机构的样貌的批评。因为其实你看的很多机构，你做 coach 你也知道，做很多你他讲两三句话，你知道哦，大概是什么问题，心里有个底。可是我一直提醒我自己说，不要那么急，也不要那么快，因为还有东西我们没有听到。那当我更停下来去听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对，真的有好多我过去很容易出现的盲点。我觉得刚开始做 coaching， 我会有一点操之过急，我想说，我赶快跟你讲，你们问题在哪里，就这样解决吧。后来发现不是，我其实缺了一个更广面的角度，还有就是我忘记了。上面还有人在看着，他看的应该比我更清楚，我应该等一下再听一点，然后再想一想，所以那个可以帮助我跟他们有更好的沟通。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然后相信每一个不管听起来好跟坏的结果里面，应该都有他一些特殊可以被截取的东西。那是这样。那我觉得跟家人关系比较微妙，因为家人关系是很直接情绪的冲突，哇，就是不开心就会这样骂一骂。但是我觉得好玩是在那个讲完之后，你心里面会觉得就这样讲完就好，可不可以再换一个方法讲？可不可以再不要让事情就这样结束吧？知道吧？可不可以回去再把事情说一声对不起，说或者是说到底刚刚怎么了？我想知道是不是我哪一个地方我们出乱子了？然后但是那一个过程就突然觉得我们是很善意的，想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虽然是冲突，但是它不会只剩下冲突。因为带来一点说，我们再尝试一个方法或者再了解，下次我可能更留心，但是我甘愿，而不是因为我怕你生气。我觉得那两者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对。
嗯，所以你在对于你的这个投去你的这些需要去协助的这些对象，
嗯，
我刚听到你在讲的那个过程，好像就像上帝在对你的时候，在把你丢到把你推到那个坑里面去的时候，
嗯，
其实让你去尝试去摸索。那个过程是让你对你自己更多的了解，然后你也似乎有更多的信心。好，那不是上帝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就像你不是想要用你去告诉对方你看到他什么问题，而是你去引导他，你去给他支持，让他能够发现他可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
是，就是可能需要一个很有趣的功夫，叫做陪伴。
嗯，
因为过去我们在讲陪伴这个字眼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就是陪你走一段路，他不是，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的陪伴是怎么样，我就是看着你的现在，
对，
我就想让你自己发现，他也不会先好像很聪明说你看你的问题在这里在那里，他就是哦，现在是这样吗，好，那我们就等一下，然后等一下过程我可能没有话说，不知道怎么讲，我还是不知道答案，但是哦，那我们再做一下。
嗯，
那个过程的里面他让我知道他不是不懂，他只是不会去装一个懂，或者刻意告诉你我懂，你听我的就好。他不是用那种，他说：“哎，好吧，那我们就再等一下。”你需要他似乎走到另外一件，就是我们去接纳的是那个给人家新的时间。
嗯，
一个叫转弯的人，他不是说你告诉他转弯，他就会转弯。他需要一个时间让他的心决定，好吧，我来转弯。
嗯，
而且越大的石头，他花的转弯的时间其实越长。所以我觉得上帝不是用他的角度来评断我的时候，就让我学习，当我在陪伴，不要用我的角度去想他这样就可以转，你换个方法就好了嘛。好像一句话讲得很简单，其实我不在那个位置上，虽然答案很简单，但是他需要的是相信他的人。
嗯，
你给他时间，他在动，你让他动，直到他真的完全转过来，你为他拍手，这就是一个过程。当我以为我懂，就这样子，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已经跳到一个远方去了，我已经不在陪伴的旅程，我已经在说，哎，你不可受教这种概念。我觉得我就小心的是这些东西，因为已经站在 coaching 就是站在局外的人。
嗯，
但我有时候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会不自觉用局外的想局内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反而失去那个角色应该有。所以我其实从那个角度里面学到不少，等待，再等一下，还有安静。
嗯，
闭嘴这种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是是，因为我也是有在扮演 coach 的角色，所以我完全能够了解说那种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就是陪伴在 coach 的身边，然后让他感觉到其实他是很安全的，他是有人可以在旁边支持他，然后给他一些鼓励，那但是我们原则上不会去直接
是
告诉他该怎么做。
好，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尤其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你知道你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有太多未知的地方，那我如何去告诉他说诶，这就是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只能去引导他，去协助他。我觉得这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对家人，这边你刚刚稍微轻描淡写快的带过去，我想多问一点，说从那个用骂的这样讲，哎呀，这个一定有很多的情绪，到后来你说哎，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这应该是一个很不容易更难的历程，因为生这个是你的家人。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不习惯跟人家冲突，
嗯，
尤其跟太太，我更觉得我干嘛要跟他吵架浪费我的时间，因为不是说对他浪费，是因为觉得吵架浪费时间这件事情。还有就是说我的过去的生活习惯里面，我是喜欢，不要说喜欢，我就习惯性的会好啦，那就不要说了，我就去忙，我就来做嘛，就是比较压抑的个性。我就觉得好吗，我来没关系，我就去忙。所以那个压其实一直没有自己留意到，一直到后来突然有到了大概四十几岁，我就突然才爆发起来。就是以前压着，哦，你们家很好，我跟关系也不错，对我也觉得很好。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把很多的不满，不是对他的不满，其实包括对自己，包括对那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不想做、不喜欢做的那种情绪，我都把它压下来说啊，那不能提，那不需要提，你没有理由不做，你没有那些事情，包括在工作上的，其实工作上也是一直累积到我到一个年龄，我突然爆发起来。突然有一天，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说不要？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我要的都不行，我怎么我可是我就会用，可是你没有理由，你知道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你没有理由啊，你没有正当理由说不要，我不相信我自己可以讲不要。这件事情在从小到大，不管是我的小时候的生活，一直不理解，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 我好像如果我不要，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如果没有讲出一个十足的有意义的答案，我就没有理由说不要。但这个从哪里来，我其实很难找出来，到底从哪一个点开。但我只知道小时候的感觉，我就反正情况就好，你就是让，你就是退，你就是不要，反正没有你的份，那种感觉就一直压。突然到那个时候，突然爆发出来，可能跟就是妻子这种关系，可能里面我也觉得讲不出来，然后突然爆发变成一个，甚至像病症一样把你逼到死角。然后突然停下说，我可不可以把一切都放下？还有真的太太说好，你试试看，你就真的先放下一切，然后就身份去空一段时间。真的空的那段时间，我突然才慢慢学，我可不可以相信我自己，我只是想要一杯茶就可以要一杯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好理由。
嗯，
就这种感觉，当我开始去慢慢知道说我是可以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是大概上帝对我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前面我已经接受说我是可以被接受，我不好你也可以接受，可是我不知道连我说不要你也是可以接受的。当那一刻起，而且我其实争取不只是上帝是人，你可以接受我只是说不要吗？当那件事情开始接受之后，我似乎变得又另外走到另外取向，我不那么规矩，变得比较任性。但这个比较任性的过程是相信自己有任性的权利，我可以说不要。当我觉得只是说我觉得我不喜欢，它就是理由。
嗯，
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说这么难接受，我说对不起，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关卡。当我那个关卡开始突破之后，我开始觉得我得到一种新的自由。
嗯，
对啊，我说不好就不好啊，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写一篇论文告诉你说为什么它不好，那不是，它就是我感觉不好，然后它就是一个答案。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可能接下来跟妻子关系其实反倒比较多是直接会我不要，就是我开始会变成一个比较叛逆，甚至会跟他吵，我会把我的气发出来，他就会觉得，你干嘛那么气？我也不知道，我就很生气。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就多了一点点，更能够去体会或彼此可以接纳的过程。发现其实这样完了，他也会生气，但他不会是我害怕的结果。
嗯，
可能你会觉得那就破裂了，那就完蛋了，就没有回复的机会。可是原来是可以的，他只是一个一个认识跟沟通的过程。我可能太紧张了，过去认为就是压，我就是要忍受，现在不是，我可以讲出来，别人说好啊，你可以生气啊，但我也可以生气啊，然后开始那个气的过程确实带来说原来是可以的，然后即使气过了，你还是有一个可以沟通分享，甚至讲不好听就是有时候气到还说我在气什么，好笑，然后两个就开始笑起来，你就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过程。其实原来我自己的各种面向都我也应该学着接受，我也是会有脾气，我也会有不喜欢，我也会莫名其妙的突然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有，这些时候就只是我的这个人的一个样貌。
嗯，哇，刚刚在这一段，
嗯
，Super 谈到跟家人、跟太太的这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好像你跟上帝的那个关系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就是从本来只是单纯的说只是你被接纳了，好，接纳了你本来的那个自己之外，好像你还有一些，还有一个部分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处理面对的，你的那个内心很深层的需要
是
你自己都不能够去满足自己的需要，那好像没有人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自己都不允许你的那个需要是可以存在的，
甚至搞不清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需要。
对，而且它是不需要理由的，可是你硬是要去寻找一个理由。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你的家人的关系，你的亲密关系似乎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一些困扰在那边。所以还好太太允许你去面对处理你的这个需要。与其说可能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可能是你跟上帝还有一块没有去处理的部分。
其实因为那个才就我其实那个应该不是到就是四九岁那个是爆发，但其实我前面已经有小爆发过几次，可是那时候就一直又压回去，想
不断的累积，
我忍耐没有问题，然后好不容易因为好了一点，但是那一次的爆发是让我突然把所有过去的画面突然有一天突然出现，全部出现在眼前，自己都有点承受不起，但那个过程才让你决定做一个比较你很难做的决定。
好，那当走过了这样的过程之后的你，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比较就是好了，有点回到你终于可以享受一个你是一个人的特质。 你会有一些情绪的起伏，然后你会有一些、你会自己想做一些可能没有什么理由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有时候跟人说、我出去拍照，然后一天就不见人影这样子。他、我以前会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光是为了要出去，我要想1000个理由我才能够出去一趟，甚至你要去哪里我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可能就是我，原来这也是我的一部分。然后当他哦，好，就医生，你就哦，原来可以，原来都心里就突然好像得释放。我觉得也是在我开始练习可以讲出来，然后可以去做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慢慢在建立那份自信，新的一个自信。但是这个自信里面也知道说，对，我就是一个人，我没有特别比人家什么优势啊，我就比人家能够忍耐，我比人家什么什么地方厉害，没有，我知道我就是一个人，我有很好的地方，也有很不好的地方，也有很难被接受的地方，但对不起，那个就是我。但那个我是一个杰作，或是说是上帝的一个作品，我不敢说我多了解他，但我会越来越认识他，然后我相信他一定会，他一定有原因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身上，但也给我了一个可以面对去让他变得更好的力量。我觉得那个是很棒，就是我虽然现在我并不是完美，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可以自在的面对自己，那份自由转就是最难得获得的。
好，那最后我不晓得 Super 你有什么话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会如果觉得你不说会觉得蛮遗憾的
我觉得可能在人生都要追求很多的事情，不管你的工作变化多少，我觉得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能不能一直去问你自己心里面真正最想要的那份，不管你说是价值或者你觉得人生的一个最终的标的是，我觉得不要放弃去询问这个问题。我也相信当你不断的探求的时候，你越来越知道你到底可以做什么，你越来越知道你生命上所经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那如果能够透过这个找到那位创造你的那个上帝，我觉得那是更美的事情。
在今天跟 Super 他是牧师哦 ，Super 牧师的一个互动当中，哈，我想，我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真的，上帝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好，那重点是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了解上帝所创造的我？好，那有时候可能我们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在伪装。常常在别人的身上去寻找自己，却忽略了自己内心很深很深的需要。那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个情绪哈，其实是在告诉，在提醒我们有一些我们很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都会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去觉察到其实你有一些情绪，不要去忽略它，不要去压抑它，不要去逃避它，那否则它就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爆发出来。那我希望每一个听众，每一个你都能够从这一集的这样的分享里面去找到你自己，去接纳你自己，也知道你是上帝眼中非常独特的。
谢谢 Kevin 老师和 Super 牧师很真诚内心的分享。有的时候冲突是更加认识彼此还有沟通的一个过程，并不会直接让关系破裂，而真实的面对自己，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我们无法面对无法处理的部分，让我们沮丧或是不知所措，但天父没有走，上帝还是在一次次的经验当中，慢慢的更能信任，更有安全感，更加老练。有一位永远陪伴我们同行的天父，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接下来为你点播《爱情哇哇哇》，天天妹和来宾香菇妹要和你分享拒绝亲密暴力，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史哥哥不在，找一个我的好朋友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聊聊天，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香菇妹。 Hello，
嗨，大家好，天天妹你好。
先请香菇妹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让听众朋友更多认识你。为什么叫香菇妹？
哦，我为什么叫香菇妹？是因为我从学校毕业开始，然后进入职场就开始卖香菇的批发，所以大家就在那时候叫我香菇妹。
有香菇就成为了一个昵称了。
对，没错，差不多快20年了，
好久哦。
对啊，
哎，这只香菇还一直保持冻龄，实在也太厉害了。那为什么今天要邀请香菇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天呢？是因为我在教会中听到香菇妹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哇哦，非常的惊奇。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邀请她来节目里面谈一谈她的故事，或许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我自己很爱听故事，所以我也想把我认为很棒的故事呢带给听众朋友。那今天邀请香菇妹来谈谈的就是怎么样走过在婚姻当中的一些困难。那你在这个困难当中其实曾经有一度是不太相信爱情嘛？
对，
对不对？然后觉得爱人是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对，没错。
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重新找回爱的能力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香菇妹故事的一个重点。我想先能不能请香菇妹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背景，然后这段婚姻的故事。
我是生长在一个很健全然后幸福美满的家庭。
怎么说健全跟幸福美满呢？
就是有爸爸妈妈，就是我们三代同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然后跟两个哥哥跟我，这样
家里是一个很热闹的家庭。
对，就是很温馨然后充满爱。
哦，你们那种充满爱是说你们都很有凝聚力，很有向心力，常常都相处在一起？
对，因为我爸爸是上班族，然后就是他每天下班之后就会带我们到公园去散步，然后假日就是六日我们就会全家一起出游，我们出去玩都是全家。
那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感觉到你的地位如何？
我的地位，我是我们家族的掌上明珠。
就是很宠的那种吗？
对，因为我们家就是男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少。
哦，所以反正是重女轻男。
对，从我爷爷我爷爷那时代，然后我就是我们整个家族，我们算是大家族。对，然后大家就是都很疼我，就是很宠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族最小的女生。
那这样如果你跟哥哥吵架的话，大家会怎么样看待你们、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吵架？会比较偏袒你？
会，就是因为我妈妈就会跟他说，诶，你妹妹只有一个，诶，那你要让你妹妹，因为你是哥哥。
啊，哥哥就会很不高兴，哼。
对，但是我妈她也会就是先了解状况，诶，为什么什么事情吵架这样。
嗯，
对，然后但是她就是会教育哥哥说，就是她要让妹妹这样子。
就是一个像小公主的感觉。
对，没错。
那你身边的朋友会羡慕你吗？
会啊，就很羡慕。而且就是有时候我们全家出去玩的时候，我同学都还会跟，他就说，诶，我要报名跟你们一起出去。
那觉得跟你们全家一起出去玩很好玩。
对，就是那种
很温馨。
对，没错。因为他说像他爸爸妈妈都很少带他们出去玩，
所以你父母他们是很重视家庭生活。诶，
对，没错。从小我就是生长在这么幸福美满，所以我就一直以为，诶，每个人的家庭应该就是都是这样子。
那你会幻想以后自己的爱情啊婚姻吗？
会啊。
你的幻想是怎么样？大概就会像我家一样吧。
对，没错。二哥他们结婚嘛，就是也是都这样子，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然后他们也都是以家庭为重。哦，
两个哥哥也都对嫂嫂很好。
对，
像爸爸对妈妈那样。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自己结婚的话，我老公应该也会这样对待我吧。
对啊，而且我很有信心。 因为从小就是这样子。
那你人生第一次交男朋友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
后来就结婚了吗？
对，没错，
就 only one 这个。
对，因为他追求我的时候，他就是很体贴，他会帮我送早餐，然后他会很特地刻意，就是为了帮我送早餐来找我，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体贴，
那就开始勾勒出以后跟他结婚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应该是很幸福美满。
那你们交往多久你才决定要嫁给他？
好像没有很久，半年耶，因为我就是沉浸在那个爱情的那个喜悦当中，
粉红色泡泡。
对。
大学一毕业就嫁给他了吗？
对。
那么快？那你爸妈可以接受？
不行，他就一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就要结婚啊？对啊，你才刚毕业，为什么不要先工作一段时间，或者是多认识一些朋友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就觉得我就认定他。
然后从你们家，然后跟你哥哥他们的婚姻也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会觉得说没关系，结了婚之后我就相夫教子就好了。
对啊，我也
享受家庭的这个整个气氛氛围。
对啊，然后我也可以，比如说我有小孩，我也可以带着小孩，然后回娘家这样子啊。
哦，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有结婚跟没结婚好像没有差很多。因为我爸爸也会带我妈妈回娘家，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回娘家。
嗯，
对，我就觉得还是很幸福很快乐啊。
那你在结婚的时候会跟先生讨论到就是说你对于未来家庭的憧憬啊期待是什么啊，你们会讨论吗？
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当下是很幸福，就是很快乐，这样
也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太多，对，
就觉得船到桥头自然会直。
对，因为就是从小看到就是家庭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我的婚后的生活也应该就是这样。
那你在结婚前会先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家庭吗？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觉得每个家庭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啊。
香菇妹真的很单纯耶。不过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爱情观不一样，跟谈恋爱的方式也不一样，真的有一些女孩子就是像香菇妹这样很单纯的觉得我认定了就是认定了，然后我不会想太多。
对，
那有一些人呢，他是会想很多那种的，对方的家庭背景啊，对方的个性啊，对方的父母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想很多，然后才决定要不要跟他谈恋爱，或者是要嫁给他这样。
哦，因为以前我也是听我妈妈说，她跟我爸爸也是相亲，然后就结婚，也没有想很多，好像，所以我也不会想那么多。
嗯，先生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后来相处之后才知道比较大男人主义。
你说结了婚之后才发现？
对，就是好像就是什么都要听他的。
嗯嗯嗯，
他好像就是比较注重朋友，他觉得朋友是第一，在他生命里面朋友是第一，然后家人是可以摆在最后。
那也不是整个傻眼。
对，就是跟我完全想象怎么完全不一样，
很幻灭。
对对，因为我后来我就生小孩嘛，当然我就是在家里面照顾小孩。
对，
然后先生就是在外面工作。不久之后就是先生他们公司就是经营失败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那我们就到北部发展。我们之前是住在南部。
先生的时候有负债吗？
有负债，我们是因为负债然后才想说不然到北部去打拼看看。那时候乡下人不是都会说我要去台北打拼
啊，就去北漂一下。
对对对，
感觉好像机会比较多这样子。
对，没错，
这个生活就会跟你原本的期待的家庭生活其实很不一样。
对，
因为你原本的期待是就男主外女主内这样。
对，而且我也对生意一窍不通。
可是你在这个打拼的当中你后来发现了什么？
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对做生意还蛮有兴趣的，然后跟客人的应对当中我觉得好像反应还可以。
你说的反应是指什么啊？
就是我就是好像对做生意很有技巧，
有一种天分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跟客人应对这样子，对客人就是还蛮信任你的，有亲切感。
好，所以你发现好像不比先生差哦。
对，后来觉得我的社交能力好像比较强，而且处理问题判断比较正确。
然后有时候会不会问题处理的也比较快？
对，即使因为我们是批发，然后就是跟时间赛跑，一年有365天， 几乎360天都在工作，就是只有休那个过年除夕农历年那个时间，变成都在工作然后休息，所以就是长时间会跟先生相处，因为工作都在一起。
对啊，对，那所以这个有带给你们的夫妻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就会变得很常争吵，因为观念不一样，理念也不一样。职场上我就会觉得要很细心，然后跟客户就是要有信任啊，就彼此信任这样子，所以我会长时间把时间在工作上面。对，可是先生他跟我是相反的，他就觉得在生意上就随便啊，反正就是别人的问题这样。
你是说先生更注重家庭生活吗？
朋友
啊，是，
对，就是他的朋友，他的时间，他就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他很注重这个区块。
那所以家庭，你或者小孩就被排在很后面。
对，
那这样你们夫妻关系不会出问题吗？这铁定的吧？
对，没错。因为他就是比较注重朋友之间，所以朋友找他他们就会去唱歌啊。我先生他的个性是会续摊，然后就是喝到满意开心了就继续喝这样子。后来就认识外面的女生，因为他同学就是跟他在一起的同学本来是跟他站同一线的，可是他后来他觉得他看不下去，因为是他同学跟我讲的，因为他就觉得说，诶，你老婆就是对家庭这么付出，然后对小孩子也照顾的家庭整个
尽心竭力，
对，他觉得他不应该在外面又这样。他们本来觉得去外面就是释放压力好玩，他怎么没想到，诶，我先生怎么这么认真。当他要劝他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朋友来跟你讲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啊？跟你在想什么？
我就脑筋一片空白啊，然后就很惊恐惊吓吧，因为就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因为我们家都是很幸福美满，家庭就是很和乐啊，然后爸爸妈妈小孩子这样子，怎么我们家永远就是只有我跟我小孩。
嗯，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那应该是个性上有差异，所以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别的，但是没有想到说啊，有第三者介入这样。
所以你在这段时间就是说跟先生的关系比较疏离的这个期间，你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
因为我就是也很忙碌，就是我的
哦，对哦，你的事业很忙，
我的时间都用在就是事业上，因为刚打拼而已，而且我
对
而且我先生那时候又负债，我们是负债然后出来打拼。
对
然后你就要还负债，就
要用双倍的力量。
对，你就要赶快去赚钱，赚钱，然后去还那些钱，
然后要不然就剩余的还有精力呢，就是花在家庭里面。
对，就在小孩子身上。
所以先生就想说，那就有点放风他的状态。
哦，对，
他还活着，好 ，OK， 好，就知道他还活着这样子。
对，
那所以当你知道先生外遇的那一刻，你们两个后来是怎么摊牌这件事情啊？
他应该是就觉得个性也不合。
嗯，
因为我本来是觉得我想要是一个小女生这样子，就躲在先生的背后这样子，因为我们家都是这样，就是我爸爸妈妈我哥哥他们都这样。
小公主被逼成女强人。
对，我刚开始一直觉得是这样，可是我后来发现，诶，我先生的个性他好像他就是不处理，他后来遇到事情问题他就是不处理，那当然就是我处理。后来我发现，诶，我在事业上的能力好像比我先生还要处理的比较妥当，开始生意上就是都我去 handle 这样子。久而久之我跟他两个人的互动上面，我就会变成我比较强势，很多问题我就会先问他的意见，可是往往他做的决定都是
你觉得不太 OK。
对，然后事实证明也是这样。对，所以他久而久之就变成，诶，就是我自己去处理去面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诶，我很强势，
好像不需要他。
对，
但是就你的角度也会觉得啊，你在那边给我碍手碍脚。
对，也不是碍手碍脚，
但是讲难听一点其实就是这个状态啦。
就是不要吵啦。
对对对，
不要吵就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后来怎么摊牌？
他就觉得我很强势，诶，外面的女生她不会啊。但是我跟他讲说，因为我是跟你，我们有柴米酱醋
对
对的问题啊，我们
是
一个
共同的生命体耶。
对啊，我们有组织，我们有家庭，我们当然会有问题啊。
我还在那边帮你还那个负债耶，外面的女人要吗？
对，然后我就说，人家外面那女人是来享福的，她当然对你很好。如果今天你负责工作赚钱养我，我也可以对你很温柔。
嗯，
对，我那时候是这样觉得。
说的真好。
可是她不这样认为，她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的个性是在婚姻里面这样慢慢被磨出来的。
嗯，
我觉得我还是
就被现实所逼吧，被现实磨出来的。
对，
那先生就一直指控你很强势，所以是他自己先摊牌的哦。他自己讲出来，
对，到后来他外遇的对象打电话给我，
哇哦，那你接到那电话不是这个，
我就一直哭，
第二次更傻眼，
对，我就一直哭，哎，奇怪，他怎么那么，他也很强势啊，哎，他是第三者，他怎么可以打电话给我，然后一直指责我，
嗯 嗯，
对啊，
这真的是喧宾夺主哎，
对，他就一直觉得。那你先生就不爱你啊，你干嘛不离婚，你为什么一直不离婚、嗯嗯、对，但是因为我在我的观念下，就是我们家族整个家族都没有人离婚，
嗯，
对，就是大家就是都很幸福美满，就是我爷爷跟我奶奶嘛、哦、那
是
到我爸爸他的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就健全的家庭，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全家和乐融融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我不要离婚，而且我离婚之后我就没有家了，我的小孩就没有爸爸了。
对，所以那时候还是渴望跟先生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
对，
可是先生又很想要离开。
对，没错。
那你们之间的那个冲突是怎么样？
到最后呢就变成家暴。
可不可以多说一点这个部分？
到最后因为他变成说，诶，我就知道他有外遇对象，那当然他要出去，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要去找他、嗯、我就会干涉很多，以前是不太干涉，就是觉得诶，你有在这样就好，到最后我就会问东问西，然后他就会不开心，比如说他就要出去了，然后他就会动手打我这样，然后我就跑去哭，然后他就出门了。你知道我验伤单是这样一叠
啊，
然后我们因为我到后来会打家暴专线，
对
对，那个辖区的员警啊就是都会来我们家，
嗯，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你要不要通报，我都说不要，我要给我先生一次机会，然后到一直每次都这样之后，他就觉得我觉得你先生不会回头了，反倒是那个、嗯、那个我们辖区的远景，他就说，他就劝我说，对，他就说你要放手了。
爸爸妈妈知道吗？
因为我从小我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都没有人有婚姻这样子这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都在南部，只有我在北部。
哦，
对，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过得不好的话，他们是不是更担心？而且我那时候要结婚的时候是我自己的选择，嗯、我觉得那是我的选择。嗯，
所以你必须要承接这个苦果。
对对，因为那时候我爸妈他有劝过我、嗯、他就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执意要嫁要结婚，那我现在的生活我就是要自己就背负这样。
是，好心疼哦。你看连远景都看不下去了，那你之后怎么办啊？你后来做了什么选择？
我后来就觉得那要不就这样过下去好了，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嗯，
可是到后来为什么会走上离婚，是因为前夫他打我，就先生他打我，然后打到我去住院，这很严重。对，这你就不得不让娘家的人知道。
对，
因为已经他就已经要危害到我的性命了。
对
对，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爸妈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忍这么久这样子、嗯、然后我爸妈他们也是，他们觉得他们很心疼，他们就一直哭、
嗯、
然后他们后来就劝我说，那如果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那他就叫我说不然就离婚，我就回去我们娘家这样子。
嗯，你那时候的精神状况怎么样？除了身心俱疲之外，精神状况是怎样的？
哦，那时候就是都不知道时间，不知道现在是几年几月，然后觉得我的世界已经塌下来，就是因为我离婚，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一体的，然后我一直觉得爸爸妈妈今天就是很相爱才会有爱的结晶啊，才会有我女儿啊。
对，
那我今天爸爸妈妈没有了，那我的小孩怎么办？我想到这个我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
嗯，
对，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有点忧郁焦虑。对，然后反而有点精神分裂，因为不知道，对啊，自己会跟自己对话。
嗯，
这样，
然后生活也都乱掉了。
对，就一团糟。而且我那时候记得，我那时候回到就我爸爸妈妈把我带回去之后， 我就我本来是很爱漂亮的一个女生，我都一直留长头发，然后那时候我就拿剪刀把我自己头发剪到像男生头差不多5公分这样，然后
这么短，
像狗啃的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变成这样，因为我都没有照镜子。
你那时候剪头发的时候就是一种发泄，是不是？
对，然
后在泄恨。
对，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嗯，然后我就剪。
你有没有剪完之后看着镜子才发现说：“哦，我的天哪，我在干嘛？”
没有，那时候都没有照镜子，因为那时候就是精神状况很差。
是，
对，我连我女儿我都没有办法照顾。嗯，对，都是我娘家的爸爸妈妈帮我照顾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整个精神
很崩溃啊，
对，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然后那时候完全都吃不下，没办法吃喝。
嗯，天哪，好惨哦，
现在想起来还蛮可怕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先生就分开了，
后来才来谈离婚，因为我爸妈觉得我不能再跟先生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我们后来有去就是有家暴，然后有申请保护令，所以我跟先生必须就是他要有距离这样，所以我后来就到南部。
嗯嗯，好好在那边休养。那谈一谈后来就是怎么样能够走出这个忧郁啊、焦虑啊跟精神分裂这个状态，然后开始康复起来。
嗯，后来是因为我后来我爸爸妈妈他都有陪我去看医生，然后就是有被诊断出重度忧郁、重度焦虑跟精神分裂。对，然后因为有一次就是我突然之间照镜子，因为我那时候都没照镜子，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把我头发剪成这样，我还以为一直以为我还是长头发。对，然后后来是照镜子，然后我被镜中的自己吓到，我就不知道那一个人是我，我还这样反复讲，嗯，对，这样看了2-3次，然后我就里面那一个人是谁？这样一点一点看那个镜子，然后才发现这个是我，哎，天哪，我怎么变成这样？然后我就一直爆哭、痛哭，然后那一次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振作起来，我怎么会这样？哭完之后，我会觉得很怨恨，我就是一直觉得我走不出来，我就一直觉得我怨�恨，我要报仇。君子报仇3年不晚，我都觉得我10年我都一定要报仇。嗯，对，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付出在家庭婚姻里面付出这么多，嗯，到最后会变成这样。
对，
对，我后来就觉得我一定要报仇，然后我就是后来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就梦到，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其实我前婆婆她对我蛮好的，她很疼我，可是她一直觉得为什么你今天要选择离婚，她没有办法原谅我，是因为她觉得她对我那么好，我被她儿子打一下又怎么样，我为什么不能忍。
前婆婆的三观真的是颇有问题。
对，她就觉得
她是活的古代吗？
她儿子打我，但是她对我好，她疼我，这样就可以抵消过去，
太可怕了。
对，然后她就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要选择离婚，我就跟他讲说，要跟我生活一辈子的是你儿子，而不是你。
对呀，
对，有一天你们也都会离开，那就变成我跟他，我们还是一直要在家暴里面吗？嗯，所以我就选择，我们就是协议离婚这样。然后我婆婆就变成她很没有办法谅解我，所以她对我怨恨很深，
好可怕啊。
对，她就对我怨恨很深。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她，因为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我就嫁给我前夫了嘛，然后我们就帮他们家背债，然后我们就去工作赚钱还负债这样子。所以啊，其实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跟他讲说，你要送聘金啊，就是我们会把聘金收下来，然后会给我女儿，因为我们养她那么大了，她都还没有工作赚钱，对啊，回馈我们这个家，然后我们就要嫁你。对，所以你要送聘金，你送多少都没关系，然后但是你我们会收下来给我女儿这样。然后她，我前婆婆就说好，对，这是应该的。然后呢，当然还有那个结婚戒指啊、项链那些。嗯，后来我们要离婚的时候，我婆婆她就来到我们家跟我爸爸妈妈要回那36万，她就说，嗯，你们今天离婚了，36万要还我，然后你的结婚戒指、你的项链、我所下定的东西，你全部要还我。
还有这种事哦？
对，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付出的青春呢怎么算？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的忧郁就是很严重，就变得更严重这样子。
所以你说那个梦境跟这个婆婆也是有关的吗？
哦，所以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婆婆她很怨恨，所以她要把钱收回去。然后我一直跟她讲说没有，因为我们当初要结婚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妈妈已经说这笔钱她要收下来了，你怎么可以再要回去这样？因为她就觉得你们没有白头偕老，你今天选择要离婚，我给你的东西你就是全部要还我。那我也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原谅你们为什么会这么自私到这样子。
嗯嗯，
对，然后所以我对我前夫啊，对我前婆婆，我也是怨恨很深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我的怨恨很深，我就拿着那个菜刀然后要去他们家，我就是要去把他们家就同归于尽，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一直想要自杀结束生命。
嗯，
对，那我就说那就全部同归于尽这样子。然后我就走到他们家门口，然后我就怨恨很深哦，然后要去把就是我婆婆跟我前夫就大家同归于尽这样。可是后来突然有一道光，对，然后我就看到有白白的背影，然后那一道光下来，我就觉得诶，我怎么那么平静，就觉得我很平静，然后我的怨恨怎么好像消失了。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诶，我怎么变得很平安。
嗯，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这个梦境我非常的清楚，因为我很怨恨，我一直都很怨恨，怎么变得这么平安。然后呢我还当下觉得就是那个观世音就因为在传统的信仰，因为我们家
是
就是拜拜传统的信仰，然后我还跟他说观世音菩萨，对啊，救苦救难这样，奇怪，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感应之类的对，然后我就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平安。
嗯，
对，后来我这个梦境就醒了。
哇，所以就是那一道圣光然后让你没有去同归于尽。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起来我就觉得好像有比较平静一点哦。
嗯，
对，然后那个梦境就是很深刻很深刻。
好奇妙哦，那你梦醒了之后呢？
梦醒了之后我就跟我妈讲。
是整个懵懵的傻傻的还是又大哭了一场？
没有，我就赶快跑去跟我妈讲，我就觉得我很平静哦这样。然后我妈那时候她就跟我讲说那是观世音菩萨哦，因为她救苦救难。
哦，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庙里去拜拜。嗯，因为就觉得要有一个平安，
就觉得他好像显灵了。
对对，然后之后我就觉得拜完之后怎么觉得好像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啊，不是啊，就是跟梦境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嗯，
对，然后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之后回娘家，因为我表姐她是基督徒。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跟她聊天。
哦，
他就跟我说那是耶稣，我就说我没有看到他，不是耶稣啊，我没有看到他这样。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还有罪，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面对面，因为我们是罪人。然后我就说是这样吗？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教会看看，因为我没有接触到教会，所以我就会很害怕。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哦，因为就觉得那是一个未知的信仰嘛。
对，
这跟你从小到大接触的传统民间信仰就是不一样。
对，
但没想到表姐竟然跟你讲说其实那一道圣光就是耶稣的圣光。
对，然后也没有人跟我分享这个福音，基督教这个福音，所以我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就说表姐跟你分享的时候是你人生第一次听到耶稣吗？
对。
哇，那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对，
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呢要请香菇妹继续来分享当耶稣这道圣光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后来它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谢谢香菇妹。
谢谢
听众朋友，也欢迎你可以透过 Fire Story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谢谢你，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天天妹和香菇妹的分享，好不容易哦，香菇妹所面对的婚姻状况跟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完全不一样，当中想必有很多的眼泪。余恩觉得家暴真的是不能隐忍的，否则只会姑息养奸。那坚强重新振作起来的香菇妹后来又经历什么样的生命转变呢？下一集的爱情哇哇哇我们继续来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哦。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与天父同行，得着自由与释放，拜拜。
当爱放光芒的时候，我们的心跟着跳动，在生命艰难的背后，依然有灿烂的笑容。